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一页。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一进入书房，青年便弓腰驼背地坐在屋里的一张椅子上。他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责任的主张呢？原因已经不言而喻。青年自幼就缺乏自信，他对自己的出身、学历，甚至容貌都抱有强烈的自卑感，也许是因为这样，他往往过于在意他人的目光，而且他无法衷心地去祝福别人的幸福，从而常常陷入自我嫌恶的痛苦境地。对青年而言，责任的主张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不为人知的心理学第三巨头，青年。刚才您提到另一种哲学，但我听闻先生的专长好像是希腊哲学吧？是啊，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和希腊哲学为伴，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知识巨人们一直都陪伴着我。现在我也在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对古希腊的探究也许终身都不会停止。青年，那么？另一种哲学又是指什么呢？责任，他是由奥地利出生的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于20世纪初创立的全新心理学。我们现在一般根据创立者的名字而称其为阿德勒心理学。青年，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希腊哲学的专家还研究心理学吗？责任。我不清楚他的心理学是什么情况，但是阿德勒心理学可以说是与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思想，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青年，如果是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心理学，我也多少有些心得体会，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责任，是的，弗洛伊德和荣格也非常有名。阿德勒原本是弗洛伊德主持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核心成员，但是两人后来因观点对立而导致关系破裂。于是，阿德勒根据自己的理论开创了个体心理学。青年，个体心理学可真是个奇怪的名字。总之，这个叫阿德勒的人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吧？责任，不是弟子。这一点常常被人误解，在这里必须对此做出明确的否定。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年龄相仿，是平等的研究者关系，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把弗洛伊德视若父亲一样仰慕的荣格。而且一提到心理学，人们往往只想到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名字，但在世界上，阿德勒是与弗洛伊德、荣格并列的三大巨头之一。青年，是啊，我这方面的知识的确还有所欠缺。责任，你不知道阿德勒也很自然。阿德勒自己就曾说，将来也许没人会想起我的名字，甚至人们会忘记阿德勒派。但是，他说，即使如此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阿德勒本身被遗忘，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已经有一门学问蜕变成了人们的共同感觉。青年，也就是说，它是一门不单纯为了做学问的学问。责任，是的。例如，因全球畅销书《人性的弱点》和《美好的人生》而闻名的戴尔·卡耐基，也曾评价阿德勒为终其一生研究人及人的潜力的伟大心理学家。而且，其著作中也出现了很多阿德勒的思想。同样，史蒂芬·科维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大习惯》中，许多的内容也与阿德勒的思想非常相近。也就是说，阿德勒的心理学不是死板的学问，而是要理解人性的真理和目标。但是，可以说领先时代100年的阿德勒思想非常超前。他的观点是有极强的前瞻性。青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希腊哲学，先生的主张也借鉴了阿德勒心理学的观点。责任，正是如此。 青年，明白了，那我就要再问一下您的基本立场了。您究竟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呢？责任，我是哲学家，是活在哲学中的人。对我来说，阿德勒心理学是与希腊哲学一样的思想，是一种哲学。青年，好的，那么我们这就开始辩论吧。再怎么找原因，也没法改变一个人。青年，咱们先梳理一下辩题。先生说，人可以改变，而且人人都可以获得幸福，对吧？责任，是的，无一例外。青年，关于幸福的议题稍后再说。首先，我要问问您改变一事。人的确都期待改变，我是如此。随便问一个路人，恐怕也会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是，为什么人家都期待改变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无法改变。假若轻易就可以改变，那么人们就不会特意期待改变了。人即使想要改变，也无法改变。正因为如此，才会不断有人被宣扬可以改变人的新兴宗教或怪异的自我启发课程所蒙骗。难道不是这样吗？哲人，那么我要反过来问问你，为什么你会如此固执地主张人无法改变呢？青年，原因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多年躲在自己的房门中闭门不出的男子，他很希望到外面去，如果可以的话，还想要像正常人一样拥有一份工作。他很想改变目前的自己。作为朋友，我可以担保他是一位非常认真而且对社会有用的男人。但是，他非常害怕到房间外面去，只要踏出房间一门一步，就马上会心悸不已。手脚发抖，这应该是一种神经症，即使想要改变也无法改变。哲人，你认为他无法走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青年，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与父母关系不和，或者是由于在学校或职场受到欺负而留下了心灵创伤，亦或是因为太过娇生惯养了吧。总之，我也不方便详细打听他的过去，或者家庭状况。哲人，总而言之，你朋友在过去有些心灵创伤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结果他无法再到外面去。你是要说明这一点吗？青年，那是当然。在结果之前，肯定先有原因。我总觉得他有些奇怪。哲人，那么，我假设他无法走出去的原因是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假设他在父母的虐待下长大，从未体会过人间真情，所以才会惧怕与人交往，以致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吧？青年，很有可能。那应该就会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哲人，而且你说，一切结果之前都先有原因。总之，你认为现在的我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可以这样理解吧？青年，当然。哲人，假若如你所言，如果所有的人的现在都由过去所决定，那岂不是很奇怪吗？同时，如果不是所有的父母虐待中长大的人都和你朋友一样闭门不出，那么事情就讲不通了。所谓过去决定现在，原因支配结果，应该就是这样吧。青年，你想说什么呢？哲人，如果一味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事物，那就会陷入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而且根本无法改变，是这样吧？青年，那么您是说与过去没有关系？哲人，是的，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青年，那么对立点很快就明确了，但是 如果按照先生所言，我的朋友岂不是成了毫无理由的闭门不出啦？因为先生说，与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嘛。对不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之所以闭门不出，肯定有一定的原因。若非如此，那根本讲不通。哲人，是的，那样的确讲不通。所以，阿德勒心理学考虑的不是过去的原因，而是现在的目的。青年，现在的目的？哲人，你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不安才无法走出去，事情的顺序正好相反。我认为他是由于不想到外面去，所以才制造出不安情绪。青年，啊？哲人，也就是说，你的朋友是先有了不出去这个目的，之后才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制造出不安或者恐惧之类的情绪。阿德勒心理学把这叫做目的论。青年，您是在开玩笑吧？您是说，他自己制造出不安或恐惧？那么，先生也就是说，我的朋友在装病吗？哲人，不是装病。你朋友所感觉到的不安或恐惧是真实的，有时他可能还会被剧烈的头痛所折磨，或者被猛烈的腹痛所困扰。但是，这些症状也是为了达到不出去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的。青年，绝对不可能，这种论调太不可思议了。哲人，不，这正是原因论和目的论的区别所在。你所说的全部都是根据原因论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依赖原因论，就会永远止步不前。心理创伤并不存在。青年，既然您如此坚持，那就请您好好解释一下吧。原因论和目的论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哲人，假设你因感冒发高烧而去看医生，如果医生只就引起感冒的原因告诉你说，你之所以会感冒，是因为昨天出门的时候穿得太单薄，你对这样的话会满意吗？青年，不可能满意啊。感冒原因是穿到薄也好，淋了雨也好，这都无所谓。问题是，现在正受着高烧的折磨这个事实，关键在于症状。如果是医生的话，就应该好好的打开药或者打针，以及以一些专业性的处理来进行治疗。责任。但是，立足于原因论的人们，例如一般的生活顾问或者精神科医生，仅仅会指出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过去的事情，继而简单的安慰，所以错不在于你。所谓的心理创伤学说，就是原因论的典型。青年，请稍等一下。也就是说，先生，您否定心理创伤的存在，是这样吗？哲人，坚决否定。青年，哎呀，先生您，不，应该说是阿德勒，他不也是心理学大师吗？哲人，阿德勒心理学明确否定心理创伤，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学说的的确很有趣，他认为心灵过去所受的伤害，心理创伤是引起目前不幸的罪魁祸首。当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幕大型的戏剧的时候，他那因果规律的简单逻辑和戏剧性的发展进程，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摄人心魄的魅力。但是，阿德勒在否定心理创伤学的时候，说了下面这段话：任何经历本身并不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我们并非因为自身经历中的刺激，所谓的心理创伤而痛苦。事实上，我们会从经历中发现符合自己目的的因素，决定我们自身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青年，发现符合目的的因素？哲人，正是如此。阿德勒说，决定我们自己不是经验本身，而是赋予经验的意义。请你注意这一点，并不是说遭遇大的灾害，或者童年受到了虐待之类的事件 对人格形成毫无影响，相反，影响会很大。但关键是经历本身不会决定什么。我们给过去的经历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这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人生不是由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选择的，是自己选择自己如何生活。青年，那么，先生，您难道认为我的朋友是自己乐意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吗？难道您认为是他自己主动选择躲在房间里的吗？我敢认真地说，不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被迫选择的。他是不得不选择现在的自己。责任，不对。假若你的朋友认为自己是因为受到父母的虐待而无法适应社会，那说明他内心本来就有促使他那样认为的目的。青年，什么目的？责任，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不出门，为了不出门才制造出不安或恐惧。青年，问题是为什么不想出去呢？问题正在于此。责任，那么请你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总是闷在房间里，你会怎么想啊？青年，那当然会担心啦。如果能让他回归社会，如果能令其振作精神，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有误，一定会绞尽脑汁的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回归社会。责任，问题就在这里。青年，哪里？责任，如果闭门不出，一直憋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话，父母会非常担心，这就可以把父母的关注集于一身，而且还可以得到父母小心翼翼的照顾。另一方面，哪怕踏出家门一步，都会沦为无人关注的大多数，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非常平凡的一员，甚至成为逊色于人的平庸之辈，而且没人会重视自己。这些都是避居者常有的心理。青年，那么按照先生您的道理，我朋友岂不是为了目的达成而满足现状吗？哲人，他心有不满，而且也并不幸福，但是他的确是按照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他，我们大家都是在为某种目的而活着，这就是目的论。青年，不，我根本无法接受。说起来，我朋友是哲人，好吧，如果继续以你朋友为话题，讨论恐怕会无果而终，缺席审判也并不合适。我们还是借助别的事例来思考吧。青年，那么这样的例子如何？正好是昨天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哲人，洗耳恭听。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吧，感谢收听，再见。